公关之父埃维里曾说，公共关系的坍塌就像是水坝决堤，开端永远都是一件小事，一个小破损，但是在坍塌后，人们会看到那些坚固的水坝早已布满了千疮百孔。而搅动风云、亿万关注的主播坍塌，起源也许只是一盒月饼，亦或是一捆粉条，随后才是出轨、假货、控价等等问题，最后那些曾经的赛博家人们将愤怒从某个人上升到了整个行业。如果你曾利用公众狂热的愚蠢，那么必将承受公众狂热的攻击。镜头前这群亿万富豪或逗笑表演，或温情感人，或声嘶力竭，拼命的高呼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但如果有人能去到直播间现场，看看台前幕后上百人，公司大楼数千人，这些人都是在干什么呢？这些人的工资奖金都是从哪儿来的呢？没有中间商这件事在主播嘴里本身就是悖论，毕竟主播的身份是销售方而非生产方。那么如果真的没有中间商了，主播在干嘛？那中间商就是商业的原罪吗？怎么可能？大到银行存贷，小到街头的商贩，中间商是商业世界里最重要的基石之一。那么为啥如今的中间商会变得那么不招人待见？或者该如何做好一个中间商呢？下面咱们来看看今天的主人公，一门双星子，三代勤打拼，四海皆财富，五星共腾飞。1853年，彼时的日本由于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在国内不说是海晏民亲，至少也算是官民共怨了，也瞅着是老佛爷看戏，看一年少一年了。时任将军德川家庆是个老实人，自继承大宝就被权臣拿捏，又赶上被美国流氓佩里上门勒索，双喜临门之下，一着急一上火死了。眼看社稷倒悬，神气无主，德川家的遗老遗少们嘴上在哭嚎，身法在乱跳，毕竟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江山动乱，我辈岂能安心？说人话就是，弟兄们抄家伙呀，一生一次的从龙之功来了，赢了三代无忧，输了一灭三族，家谱新开一页，就在今天。于是纷纷拉山头拥新主，其中实力最凶的有两家，分别是拥立庆喜的一桥派和拥立家茂的南纪派。熟读历史的我们都知道，这场夺嫡斗争最后以一桥派樱田门外的一声枪响而胜利告终。但往前翻翻，其实最开始一桥派是被南纪派稳压一头的，而这之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南纪派里有景一之弼。景一之弼论出身，祖上是德川四天王之一的赤鬼景一执政，想当年老乌龟灭北条，占关原，从关西打到了关东，又从关东打回了关西。景一家的赤背一路上那是陷阵斩将，先登夺旗，家主一个人吃了后代八辈子苦，41岁就给累死了，这才换来了家族的与国休戚。如今到了景一直弼这一代，将军私下见了都得喊声叔。眼看一桥派勾结攘夷派是越闹越凶，景一直弼心想，老子家里世代赤背，遇到挡路的向来都是直接撞死，搞什么合纵连横，爷们儿我一力降十会。于是在1858年大搞白色恐怖，史称安政大狱。这次白色恐怖对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可谓是功不可没。一方面，安政大狱虽然明面上杀了一批骨干，但因其倒行逆施的操作下，反而把萨摩汇金两家推到了对面。顺带一提，汇金藩主是松平家，而萨摩那边有个略通武艺的小伙，后世名号不大，外号明治战神。另一方面，安政大狱除了政敌，还迫害了一批进步人士，里面有个不听话的教书先生，名叫吉田松阴，他有个学弟名叫坂本龙马，后续号称幕府终结者，明治三杰之四。而松阴先生更是十年不显，也就是教教学生，但后世学生们略有薄米，诸如战神之敌高山进作、初代首相伊藤博文、明治三杰幕户孝允、陆军之父 山县有朋。说完了大环境，下面终于轮到本期的主人公出场了。安政大狱的童年，在锦衣直臂的老家晋江国里，有个15岁的少年，正在走街窜巷的送货跑订单。这个少年名叫伊藤中兵卫。伊藤中兵卫1843年出生于晋江国里的丰里村，在家里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哥哥名叫伊藤长兵卫。别看名字里都带个兵卫俩字，但是他们家可跟武士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纵观咱们这个系列所有的主人公，他们这家的出身属于地滑板了，估计后续也很难有下降空间了。按成分，他们家属于长工和手工业者的结合体，连地都没有，贫农都不算。农忙时给藩主种地，农闲时编点麻绳卖给乡里乡亲，这日子怎么说呢？但凡老天爷打个盹，收成不好，这家人吃饭都成问题。穷日子一直到中兵卫出生才算有了好转，因为父兄的勤劳，终于给家里升级了生产工具，从生产麻绳升级到了生产麻布。而产品升级后，新的问题就出现了，本地市场对麻的需求趋于饱和，想要赚钱就得往外卖。但由于木木各个藩国间的管理，想要去外地那是需要藩里点头开介绍信的，没有介绍信那就叫浪人。别听名字很浪漫，但身份约等于通缉犯。而正好这个时候，藩主锦衣直臂在京都搞大狱，需要藩内支持，于是在全国都笼罩在白色恐怖的大背景下，晋江国出身的中兵卫可以靠着乡试护从的身份跟着藩里的乡试们全国跑。但问题来了，中兵卫是顶着随从的身份出去的，自己压根不能带多少货，他是怎么把麻布卖到外地的呢？这就涉及到了晋江商人特有的一种经营方式，走贩。所谓走贩，是指晋江商人会提前带着样品去目的地踩点，在确认了大致的出货量后，再安排人从老家把货物运到目的地附近的驿站，并在驿站进行售卖。而中兵卫在如此实施了一段时间后，便发现了问题。首先，考虑到自己才15岁的体格，祖坟里也没有战神的 buff， 每次光带着样品都扛不动了。其次，每次送货都放在了驿站的仓库里，来回一趟扣除仓储物流人吃马嚼，全给驿站仓库打工了。于是中兵卫对走贩这一形式进行了升级迭代，以前别人都是带样品，眼下自己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客户群和口碑，客户对家里的产品有了信任度，咱与其苦哈哈的背样品，不如直接做个产品册。另外麻布放驿站不是要收费吗？做生意咋能让人卡脖子？后续咱直接把布送到客户家里，都是物流费，我不也能挣吗？这思路后续东哥不得点赞啊。就这样，一个15岁的少年带着一家老少纺出的麻布，用脚走遍了大阪、常州、济州，每到一地便挨家挨户的敲门问候，拿出怀里的布片展示推销，最终靠着自家产品的质量和真诚，换来客户在自己的商品册上画下了一个红圈。而这个画满红圈的小册子便是命运齿轮转动的起点。第二年光是大阪进击已经不能满足他了，借着安政大狱造成的管理松动，中兵卫将目光看向了更远的地方。这一年他的走贩路线途经冈山、广岛、下关、南下至长崎。当时日本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荷兰五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日本跨入了自由贸易时代。在亲眼看到了外国人、军舰、商馆后，中兵卫相信后世各国壁垒必将打破，全球互通有无的时代将会到来。而在150年后，大家一般称这种想法为地球村。1872年临近而立之年的中兵卫攒足了本钱，在大阪的街头开了一家和服布店红中商店，店名来源则是早年的走贩经历。那些年客户总是会在中兵卫的产品的册上用红笔圈下所需的商品，且中兵卫每次都保质保量地将货物送达，于是便略下了个红中的雅号。随后几年，中兵卫在大阪又开设了几家商店，涉及纺织、日杂和粮食酒类。而一直负责采购进货的哥哥长兵卫，为了采购转货方便，也在博多开了一家伊藤长兵卫杂货店。如果说中兵卫这个人有啥特点的话，除了脑子好使外，人也好， 各种意义上的好。首先，作为晋江出生的商人，钟兵卫对佛教属于批判性的虔诚。佛教讲究引人向善，普度众生。钟兵卫说：“我信。”但寺庙说：“心诚则灵。”咋灵呢？您给点香火钱，越多越灵。钟兵卫说：“你滚。”所以每当他去寺庙祭拜，遇到那些一脸愁容的信徒，大都顺嘴问一句：“大兄弟啊，遇到啥难事了来求菩萨呀？”菩萨也忙，如果是大事儿，您就还让菩萨接待，要是小事儿，我能帮就帮一把，要是遇到个吃不饱饭的，就领到自家的店里给个差事解决温饱，事后人家对他千恩万谢，他却说：“咱在庙里遇见了，那是菩萨的指引，我可不敢鞠躬。”就这，后世有些佛教徒也大骂其不尊佛法，网络戈培尔是吧，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哥们儿才算是真菩萨。另外在生意上，洪忠制定了利益三分主义，纯利润分为本家缴纳、店铺公积金、店员分红，分配比例为2:5:3，即老板拿了20%利润，店里留了50%经营，员工分了30%红利。另一方面，潜心佛教叠加少年的走贩经历，钟兵卫这个人共情能力很强，每当遇到了生意上的纠纷，他很清楚自己作为中间商，既是买方也是卖方，挣的就是双份钱，那自然要两边协调。在他看来，古往今来商人地位低，被人鄙夷，大多因为商人太过注重利益，但是商人的利润高了，就意味着生产者和买家的利益被挤压了，因此商人应当只赚取合理的利润，做到让三方都满意，并留下了古训三波游戏。1884年，钟兵卫将洪忠改名为丸红伊藤总店。之所以叫总店，是因为此时的钟兵卫名下大大小小已经有了十几家商铺，光是在大阪就有三家，在神户还有一家专门做中国进口生意的。但除了这四家店以外，剩下的基本都是他这些年菩萨业报搞回来的店。这些店有的是自己经营不下去找他接盘的，有的是老板想要变现换赛道的，还有的是看他人怪好，纯粹想赚他一笔的。但别管咋样，只要你脱口秀说得好，一前尘看今朝，上有十八老母，下有妙龄寡妇，只要你说得够惨，哭得够真，他基本都愿意接受。并且对于这种收购店铺，他一般都是采用控股不控人的做法，即店我收了，钱我给了，但我毕竟精力有限，有的店铺还是跨行，所以还是交给你们经营。以后这个店呢，利润我拿20%，员工拿30%，剩下50%都归你。这听着挺好是吧？但世道人心，斗米恩，升米仇，你越好就越有人不知足。由于不是亲自管理，不少收购后的店铺在没有自己当老板的负担后，开始做假冒伪劣商品。但这些坏名声最终通通算到了钟兵卫头上。不得已，钟兵卫他家自己的店铺改名为了丸红伊通中总店，并后续将这些收购店铺统一整合，取名为伊藤商社。此时伊藤商社的经营范围已经涵盖了粮食、纺织、进出口、瓷器、玻璃、铁匠铺以及老家村里的清酒坊。这便是钟兵卫在自己商业生涯里做的最后一件大事了。以后的日子里，这位送货起家的晋江商人把生意全部交付给了自己的儿子伊藤经一，自己则回到了老家丰里村当起了村长，由于公正人善，成了乡里有名的忠厚长者。这样的日子他过了10年，在1893年于家中病逝，享年60岁。而经一接手家族产业后干了几年，把家里的生意又拔高了一截，但是由于老爹心太善，收购的生意东一头西一块的，又多又杂。于是在1918年，伊藤经一正式将伊藤商事拆分重组，其中伊藤商事起家的纺织、进出口等业务重组为了伊藤中株式会社，而各种零售商店以及酿酒、日化等业务则整合成了伯父的长兵卫商店，重组为丸红商店株式会社。这便是后世日本五大商社丸红的起源。时间到了二战，在日本的军管经济下，两家公司被重组为了大建产业，后续日本战败，大建产业 再度被拆分，而这次拆分则标志着两家同宗同族的公司彻底分道扬镳，而各自独立后的两家公司彼此却没有直接产生冲突，或者说的再直白些，他俩都没有相互竞争的资格。彼时的日本百废待兴，相比两三一柱这种金融起家的百年老钱，伊藤忠哥和丸红零售起家的商社与当时的财阀系的三井三菱不是一个层级的规模。无奈之下，两兄弟只能另辟蹊径，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并且双方各自瞄准目标，丸红向东，伊藤忠向西。多年后，当人们再度回顾起这对双生子商社的发展史，不得不佩服双方的眼光毒辣。伊藤忠和丸红以晋江商人的纺织起家，初期并不过多的涉及资源类产业，但在二战拆分后，丸红得到了财，手里有了富余的资金去寻找新的赛道，而伊藤忠则继承了业，手握纺织和亚洲贸易的资产，因此把重心放到了亚洲。随着中国80年代90年代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而伊藤忠深耕多年一路高歌，如今的伊藤忠商事的营收跃居五大商社之首，被称为最强中国商社。而这其中的渊源则是因为其社长赖岛龙三。赖岛龙三曾是日本陆军士官学院的军刀组成员，中期军旅生涯干得最多的就是粉饰战报，谎报军情，最终造成了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的团灭。而后又因为成天和别的日军将领嘴碎日本要战败了，被踢出了大本营，扔到了关东军挂职，没俩月又赶上了日本投降，随后被苏联红军俘虏，在西伯利亚挖了11年的土豆。释放回国后，赖岛加入了独立不久的伊藤忠商社，以45岁的年纪从一个四等职员开始了自己的职场生涯。这个四等职员是个什么起点呢？这么说吧，他得管高中毕业的女生叫前辈。但是赖岛五年后被任命为了伊藤忠商社的业务本部长，负责长期的战略规划。他自称不懂业务，完全凭着当年做参谋的组织经验，让伊藤忠在独立后很快地理清了经营范围和业务重心，并站稳了脚跟。而真正让他成为伊藤忠掌舵人的原因，则是他对国际大事独到的眼光。1968年，彼时的伊藤忠商社正在经历着立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作为一家综合商社，自己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从厂家拿货给客户卖货，但问题是拿货好拿，卖货不好卖。日本的市场就那么大，已经被两三一柱控制住了，剩下的海外市场更不好干，前有美国，后有欧洲，隔壁韩国在三不五时的使绊子。就在这时，赖岛龙三环顾全球，给出了自己的版本答案。中国，在赖岛看来，欧洲、美国本土既然都插手不上了，那就不如烧冷灶。既然客户要培养，那市场怎么就不能培养呢？中国虽然目前消费薄弱，但人口结构健康，此刻又在成长期，眼下的中国可以是我们的市场，后面可以做我们的供应商。不谋万事，不足谋一时。但有过了解历史的诸位应该知道，当年的改革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傻子瓜子事件层出不穷。1970年，中国断绝了日韩经贸往来，当时日本几乎所有的商社都选择了砍掉对华业务，伊藤忠也有切割的打算，唯独赖岛龙三力排众议，保留了公司对华贸易的全部人员，并认定这种情况不会超过三年。果然1972年初出现了松动，后续伊藤忠1972年3月便恢复了对华贸易，比时任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还早了半年。从此伊藤忠的业务重心全面倒向中国，和中国发展高度绑定。1979年，伊藤忠在北京设立了驻华代表处。1992年，中国宣布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后，伊藤忠又抢先在上海成立了法人，并于1993年获得了许可设立的投资性公司。2018年，伊藤忠更是提出了要求四分之一的员工会中文的发展要求，并为此每年投入了数亿日元。正是这种一贯重视中国的态度，使得伊藤忠在中国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和丰富的人脉，确立了伊藤忠中国最强的商社的地位。有人说 直播电商让宏基一时的商贸生意淡出了市场，可这句话不是看低的商贸，而是抬举的主播。事实上，淡出的大多是 C2C、B2C 以及部分 B2B 领域的中间商业务，而这种交易上升至国际贸易以及大宗商品交易时，贸易公司仍然是拥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和壁垒。这也是为何时至今日，各国都会有一些体量巨大的贸易公司充当着贸易执行角色。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名字，在中国可以叫外贸集团或者叫华润，在美国可以叫跨国公司，在日本则是叫综合商社。如今提到日本的综合商社，耳熟能详的必然是五大商社，三菱、三井、住友、丸红和伊藤忠。其中前三个大家都熟悉，毕竟作为百年财阀，各行各业都要伸伸手。那么体大面阔的综合商社无疑是最好的存在方式。至于后面两个又是如何做到和三井背后的大财阀掰手腕的呢？答案很简单，高手背后有高人。他们的背后分别是曾经的四大财阀之一芙蓉财团，以及现代日本独有的加拉帕戈斯怪兽劝银财团。伊藤忠的故事到此告一段落，下一篇我们来看看伊藤家的另一个超级商社丸红，以及站在他们背后的两个庞然大物。